好，弟兄姐妹、朋友们，主内平安。非常感恩赞美主。我想这几天大家可能很多人去看奥运会啊，好像最忙的就是奥运了。其实最近这几一个礼拜，在这个特别在美国。这个华人圈子里发生了很多事，不知道大家知道吗？对吗？美国在上个礼拜，就是在前一段我们也知道，美国政府抓捕了那个法轮功的财务总监，对吗？说他是诈骗美国保险金。然后呢，上个礼拜就是抓捕了中国长期的一个民运人士，在美国的，说他是什么呀？已经被正式起诉，说他是间谍，是吧？是共产党的间谍。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就是昨天前天周五是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他们这些回民在清真寺里的聚集，在温哥华清真寺里，他就把牧师把他的以妈姆的这个奖章就放在了这个网站上，他在网站上公然就是呼吁这个所有的回民这些穆斯林团结起来，要杀绝犹太人和基督徒。所以在昨天你们看在多伦多看到了吗？昨天在多伦多整条那过去只有在宁夏或银川那里你可以看到啊，昨天在多伦多的大街上整一条大街都被穆斯林怎么了，都跪在那个大街上祷告，对吗？当市民们说你不可以在这里祷告，你影响这个我们的交通的时候，这些人说什么呀？我们有祷告的自由，我们想在哪里向真主祷告就可以在哪里真主祷告。警察们没有作为的，对吗？警察都在那里围着观看。然后昨天晚上其实有很多人开始写评论了，就是说警察不作为，浪费我们纳税人的钱。我们只是从这个角度看，但是我们有没有从上帝的角度来看最近发生的这一切的事情？人在寻求什么？人如果没有一个真正的掌管我们的上帝，没有掌管我们世界的上帝，人所寻找的只是虚妄，只是争斗，只是主义，只是个人的那种这种意识的膨胀。所以基督徒是一个怎样的生活？基督徒是不但有圣经里教导我们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是满有什么呀？恩典和真理。所以我们不是只讲恩典不讲真理，也不是只讲真理而没有恩典。所以在基督徒的生活里一定这两者是平衡的。愿圣灵来不断地提醒我们怎样过一个真正讨主喜悦的生活。我们一起祷告。爸爸天父，我们真的是把你的教会仰望在你的手里，让你的教会越来越像你，让你的教会越来越明白你的心意。纵然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面对很多的挑战，这个世界一定是对基督徒越来越不友好。我们从最近发生的一切切种种的迹象里，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所要给基督徒的压力越来越大。很多人在疫情之后也再也不回到教会里，很多人在疫情之后好像因为疫情中间这个封锁，很多的人就离弃了你。主啊，我们求主你保守，求圣灵来呼唤，愿我们众弟兄姊妹能够坚守，就像诗歌里所唱的，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一生能够来跟随你，保守我们。纵然我们有软的时候，求主建立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来到主的怀抱里，愿主的爱来抚摸我们，愿圣灵亲自的洁净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愿你的真光照在我们的心中，也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坚定我们能够跟随主，也把今天的敬拜我们从让以心力和诚实来到你的面前，愿圣灵亲自洁净保守我们的敬拜。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刚才读了这一段的经文，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当时整个保罗是在罗马帝国里，对吗？罗马帝国我们知道，常研究圣经的人都知道，罗马帝国当时有 有三个优势。有人说，为什么耶稣在那个时代 道成肉身呢？为什么这个那个时代可以建立教会啊？其实罗马帝国和中国的秦朝也差不多啊。罗马帝国有三种优势，对吗？有什么优势啊？罗马帝国的疆域，你看这个红线，地中海是它的什么呀？是它的一个 内陆内湖一样，对吗？现在沿着地中海有多少国家呀？至少有20个国家，但是当时都属于罗马帝国，是一个它的内陆。所以当时在罗马帝国里，这个平安真的平安，罗马大道条条道路通罗马，罗马的这个文字语言全部是讲希腊语，整个国家都讲同一种语言。就像我们中国啊，中国也是，中国现在讲普通话，其实到了过了长江以南，大概很多人你们再也听不懂他们当地人说什么话了。到了江西，过了一个村一个村，你就不知道说什么话，对吧？到了安徽你还听懂一点，有些人到了南京还稍微懂一点，到了苏州，到了这个无锡苏州，对了，再往上海到宁波，对吧？到了福建，你根本就听天书了，客家人的话都不一样。所以当时，但是罗马当时是统一的语言是什么呀？是希腊文。我们知道刚才读的经文里有一个当地的人在讲什么话呀？讲一个方言啊，是什么呀？吕高尼，那是一个本地话，我们一会儿再讨论。所以保罗因为这些环境给传扬福音，给人们这个国家的安定带来什么？带来一个传福音的一个便利。我们昨天早上祷告，有人说我们就为那个什么，我们这个我们周三也聊过这个问题，感恩的祷告。我们周六又是祷告，也是我们讨论祷告。祷告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周六的主要是国内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多人都是求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很少，我们有10项问我，给我们列了个名单，你最希望为什么祷告？很多人就是说为家人，为福音，这都好，对吧？为教会，为，但是我们很少有一个第二项，我们那里有，原来在我们今周六讨论上有一个第二项，为什么？为当权者来祷告。你知道没有，当权者影响福音的传播，影响很多的事情。我们可能在北美可能不太了解，在中国一定会了解。中国最近出了一个新的措施，知道有什么吗？要办一个什么证啊？办一个网证，对吗？上网需要办一个证，否则的话你不能上网。以后就上网，以后我们可能回国，你回中国以后也不容易了。回国的时候你上网得有你那个网证号你才能上网，没有那个网证号你都上不了网。所以这就是这不是我一味是瞎说呢，我一看原来新闻联播，中国大陆的新闻联播亲自说的，这个中央13台就是让我们说在做宣传，说让我们理解，说是为了你的好，你不被骗，你不被诈骗。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什么呀，有人就在下面开始发表评论，当然了当然都是不满意的，对吗？有一个姓胡的人说完了他就被封了，对吗？就是以后你上网也要办网证，哇，这个东西就很有意思了，对吗？你所有的活动，其实办不办也知道，我们所有的活动人家都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也许今天讲完了，明天那个已经有人知道我们在讲什么。这就是这个世代总想来掌控。我们回到在这里啊，这里面所以福音，你不为党权者祷告的时候，就会面临很多的挑战。在当时的环境里，是一个神使用这里这个团队到了一个新的环境。这个新的环境是一个什么环境啊？是一个路斯德，是一个什么地方？完全的没有了犹太人的会堂，完全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是对保罗和这个巴拿巴来说是一个全新的环境，是一个从来他们没有经历过的环境。另外我们看到，这就是保罗他们第一次宣教的这个图。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图啊？我当时我看这个图的时候，我就问了一个问题，那保罗为什么不直接从那个特比直接回安提阿就得了呗？你们看地图，是从特比直接回安提阿进呢，还是他回去又兜了一个圈子 又他为什么要再回去呢？挺有意思的，对吗？他又从特比又回到路斯德，又回到以格念，又回到安提阿，又回到这个亚大利，然后坐船回到了安提阿。他应该从陆路，对吗？直接回去嘛。当然第二次他走这个陆路，其实宣教都不是按着人的思想来的。一个愿意跟从神的人，一个愿意顺服神的人，一定不是按着自己的心意，这个方便，这个容易，那个更好来做的，是主让你去哪里你就去哪里。其实保罗他们在第一次宣教里，神在铺垫这个功课，等他第一次保罗受的苦，我们看三次宣教的时候，不过大家都知道保罗有实际上有四次或者三次宣教的时候，我们都很熟悉。但是保罗遭罪受苦最大的一次是在第几次啊？就在第一次啊。第一次他是最这个受苦最大的，当然后面也有受苦下监啊，但是这一次是最苦的。今天读的这段经文，他几乎怎么了？他几乎都被打死了。他在学一个，其实在这种中间在学一个功课，学一个怎么样，学一个这个，我们从这个第二次宣教的开始也知道保罗一直在学这个功课。学什么功课？学顺服圣灵的功课，学顺服圣灵引导的功课。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如果不明白这一点，我们的生命很难长进的，我们也很难顺服下来的。我们很多时候不顺服圣灵，你就肯定顺服什么呀？顺服肉体。你不顺服圣灵，就按照你的肉体来活，那肯定的。这个两者之间没有什么灰色地带。你不听圣灵的话，不听神的话，你就听自己的话，听肉体的话，甚至听鬼魔的话。这是在路斯德，考古挖掘的东西。这个左边是路斯德的这个城市的这个碑文，这个城市叫路斯德。那右边就是当时这个路斯德的神庙挖出来，真的，他们也是拜什么的呀？拜牛的。你看牛上面有什么呀？有花环或者叫花圈。是当时在那个城市里，考古就知道在那个城市里谁是他们守护神呢？是说他们有当地有神话的啊，这个希腊的这个语言里都有的，就是宙斯和谁啊？和希尔米两个人从这个道成神变成人到他们中间。那后来为什么又离开了呢？就说这个城市不听话，所以那个神又上天了，就像中国人很多神话一样胡编乱造的啊。但是希腊的神话我们知道真的影响很深远，到现在还很深远，很多的作品，对吗？很多我们在中国翻译的这些希腊的这个也都知道，希腊中很多很多神话故事，对吗？太多了。好，我们这里也不讲了，我们就看这是这个考古的。其实人不认识神的时候，人就活在虚妄中。这一段经文一开始就是讲一个摊子，就是讲一个摊子。你想，其实你看圣经里的摊子很有意思。圣经里第一个摊子是谁呀？应该是这个约拿单的儿子，就约俩讲的米斐波舍。圣经的第一个瘸子是谁呀？我刚刚说是雅各。雅各不服啊，雅各要给神摔跤啊，神就让他腿就一摸他的这个大腿这个窝，他就瘸了，不能走了也不能跑了。中国这个我们也知道啊，现在很多人也知道，这个网上也特别知道，犹太人的这个在中国的聚集地是哪里啊？是河南的开封，对吗？河南开封是犹太人最多的聚集地。那当时我们就把这些人叫成什么？蓝灰灰。有白灰灰、蓝灰灰。白灰灰就是什么人呢？就是真正的这些穆斯林。蓝灰灰其实是叫什么呀？叫就是犹太人，就叫蓝灰，因为他们不吃猪肉嘛。然后呢，就把蓝灰灰又起了个名。后来一发现，蓝灰灰里叫他们自己叫什么呀？叫挑金教。挑金教，还是人们都问什么叫挑金教啊？就是指什么呀？因为这个他们雅各是瘸的，所以他们不吃牛这个筋的，不吃牛大腿，不吃牛筋的，所以叫挑金教。还吃牛肉，但是不吃筋。挑金教，这他们犹太人有这个文化传统，还有很多这个我们先知道一点点啊。在 新约的就是很多很多的摊子，耶稣基督也医治过很多的摊子。所以耶稣回答当时这个施洗约翰的门徒，施洗约翰被抓了以后，觉得耶稣，你是，如果你真是弥赛亚的话，你为什么不显个神迹啊？你为什么不做一些这个领导我们搞起义啊？耶稣当时回答约翰的施洗约翰的门徒说什么呢？就说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其实最重要的是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什么是人是穷人？我们也知道耶稣也讲了很多富人与穷人，到底是什么？穷人是指没有钱的人吗？耶稣在登山宝训里第一个说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他们为什么叫，什么叫虚心呢？其实虚心原文的意思就是什么贫穷啊？心理贫穷的人。心理贫穷的人知道自己是心理贫穷的人才是有福的。耶稣引用的这句话其实也是旧约里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的29章。穷人，一个真正愿意来寻找这个生命的人，真的神来给他看看到。为什么会跳到这里啊？给我放回去啊。好，真正带来福音的是一个愿意，是主耶稣基督，真正来寻求福音的人，是觉得自己真的无可救药，是一个心灵贫穷的人。我原来说过，你说这些神迹，我们叫出去，什么叫神迹啊？好像是超乎我们想象的，因为不是自然发生的就叫神迹了，从人的逻辑来讲。但是这些东西你说现在有吗？有，我们在宣教里都见过，但这些绝对不是，我们后面讲，绝对不是我们真正认识耶稣的一个方式。我们看到保罗对这个摊子的医治，我们就想到了彼得对这个摊子的医治，在这个使徒行传，我们读使徒行传很熟悉的啊。下一页，我们看到，你看彼得当时在医治了一个摊子，是在当时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门口每门医治了一个瘸子，摊子也好，这个摊子也是生来是摊子，40多岁，那里说他，也是彼得和约翰定睛看他，叫他起来，他就起来了。当时他看彼得的约翰，就说他指望从得着什么，得着好像乞讨为生嘛，什么也不能干，瘸了瘫了不能走，就彼得说金钱我没有，但是我有的是什么？有一个新的生命可以给你，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字让你起来。然后彼得就拉他的右手让他站起来，哇，他起来以后就跳着站着又行走，就进去圣殿里赞美神。然后民众看到了这些，很多人那天有很多人信主，啊，这是一个引子。到了这里，保罗也是看这个人怎么了，这个人也是生来瘸腿的，保罗看他也是见他有信心可以得医治，就说你起来站直了，这个人就站起来。他在干什么呢？保罗怎么看他有信心呢？我们刚才读这段经文仔细看的时候就知道，他的信心，他在听保罗讲道，他在听保罗讲道。我在想，那么多的人听这个摊子应该在哪里听他呢？后面当然没有像记载彼得一样记载这个摊子啊，进到圣殿赞美神，好像说，啊，他为什么好像没有记载他赞美神。其实他从他后面的表，这个后面的这个上文下理里，我们知道其实这一段对保罗有重要的影响。这一段其实将保罗的使徒的身份是一个重要的认证。我们看那个加拉太书也好，哥林多书也好，人常常质疑保罗的是，保罗你不是使徒，你不行。但是从这一段经文特别记载，保罗和巴拿巴都是使徒。现在没有使徒，我们现在，我刚刚说了，我们现在这里都，埃明顿也有使徒教会，现在没有使徒。 我们所认定的使徒是什么？说我们认定的使徒就是从神直接启示来的，他亲自的经历过神对他的启示。虽然保罗不是那十二个使徒中间的一个，犹大死了，他们又选了一个马提亚，但是保罗说过，我得来的福音的信息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别人来的吗？还是从谁来的？是主耶稣怎么了？亲自启示他的。保罗信主以后，他的一生是很曲折的，14年，在这个就是一个蛰伏期，后来出来服侍。他说：“我没有和任何人商量过，我的福音，我所听来是主耶稣亲自跟他讲的。”所以加拉太书在里面，他特别强调，这里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刚才前面那个地图就是加拉太省，就是加拉太地区。所以这一段的生活宣教的经历，对保罗神学思想的形成，对他对主的认识，对他对我们现在都有巨大影响。就是啊，因信称义，不是靠我们人的功德，不是靠我们人，只要信，这个信从以弗所书说也不是我们来的，是从什么？主耶稣基督来的，从神来的，圣灵来的。感动我们有了这个信以后，我们认这位主，我们才能得救。所以这个摊子得医治，成为一个属主的人。其实我觉得这一段对保罗对他自己的认识和他对神的认识有个巨大的一个飞跃。保罗看到了这个摊子以后，他也是医治了这个摊子，然后就带来了什么呀？带来了合成的这个，下一页，合成的这个轰动，群众就把他说：“哎呀，神借着人形来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知道，每个地方、每个民族都有他很多的神话，都有很他的文化传统。异教的文化传统，其实在这里，真的，你看，当神迹来了，当这个好像这个人，这是人眼见的事实嘛，摊子得医治嘛。当这神迹来了以后，很多时候人就要放到自己的文化里边。说异教文化或者文化传统，常常是要对福音进行稀释、进行渗透。说怎么说呢？可以问一个问题，对吗？保罗可不可以，或巴拿巴他们可不可以接受群众的崇拜呀？啊，你崇拜我好啊，我你们都拜我，我以后你们都听我的话，我在这里建一个教会，我也接受你们的敬拜，然后我就再给你们讲福音，不是更容易吗？不是的，绝对不是这样的。这就是在传福音中很多的挑战，很多的诱惑。很多时候人在传福音中，人想尊崇的是人而不是神。这种在特别在异教的文化里，对吗？彼得这里也有个对比，就是彼得和白夫长哥尼流的一个对比。那个哥尼流也是要拜彼得，哇，你来了就要拜他。彼得也是赶紧拉住他，你不能拜我，我和你一样的是人。但是人不是这样的。我们去尼泊尔宣教的时候，尼泊尔现在有拜，尼泊尔是拜神拜最厉害的，是拜活神呐。这个尼泊尔的最高的神就是什么神啊？国家的保护神是什么呢？湿婆神。这个神不是想象的，他说要一个真的人，所以就寻访，寻找一个女孩子，就到这里就把他拜神。所以到了尼泊尔，就是很多人，这个每天人排队都乌泱乌泱的，就去拜这个神，给他吃，给他最好，他们家只要选出来，他们家是最好的。等这个女孩子一什么呀，一有那个月经来了，就下台，然后再选一个出来。就这样，然后这个女孩子就最惨，就是她允许你结婚，反正你来了你可以结婚，但是所有人也不敢娶她。为什么呀？就是说她是神呐，她做过神呐，那我怎么能娶她呀？我娶一个神放在我们家里，我挺倒霉的，万一我做什么事让她看见了，我做不好的事，这个神不就罚我吗？很多人就这个心里不这个。所以这女孩子基本上这些做过这种湿婆神的女孩子永远就不会再结婚的。 另外一个在尼泊尔的那个大理，我们一下飞机的时候吓我一跳啊，很多人见面这个行礼的时候都是俯伏摸你的脚啊，其实不是，就是他们当地的礼仪啊，很大的礼仪，对长辈就是你对一个人非常尊敬的时候就是摸脚，摸完了右脚摸左脚就是摸脚，哇，这个真的是给我们的文化完全的不一样的。所以在那个异教的文化里，如果你有神迹，也有很多的神迹，但是你行了神迹，你一味靠着一味可以靠着这个靠着神迹来让人来信主是错了。保罗和巴拿巴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彼得也说过这话，我也是人。在雅各书里说，以利亚和我们一样，也是一样性情的人。以利亚可以祷告，神就听他。那说明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也是性情和以利亚一样的人。我们怎样借着祷告来和神建立至深的关系呢？神使用我们是做什么呢？是我们以为我们可以行神迹吗？你在这里教会里可以得病得医治了吗？你在这里找工作就可以找到了吗？你家里有事儿来这里可以解决了吗？也许都有可能，但是上帝使用人最最重要的，使用每一个基督徒最最重要的是见证上帝是一个真神，是一个永活的神，是一个真正带来生命救赎的神。我们从刚才这一段经文里也知道，当地的异教文化非常非常深的，其实在中国现在也很厉害了，各地拜什么的都有，对吗？你明明知道那个东西是假的，包括基督徒明明东西知道那个是假的，人为什么竟然相信？圣经说神什么时候，主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我们不知道，但是天天有人发表文章说，哎呀，耶稣基督快来了，什么时候快来了，然后怎么了？你们把你们钱都给我吧，都放到我这儿来，我要替你们保管，反正你们主耶稣要来了嘛，你们都没有用了，都给我吧。或者主耶稣基督再来了，你们，然后呢，有人甚至什么，说自己就是什么呀，我就是基督了，对吗？从中国的东方闪电基督，到韩国的这个姓商的那个，现在也是非常厉害，他现在有几十万，到这个前面的这个美国这个日本被杀的那个什么呀，那个前首相阿贝。他想不到，永远想不到，他前一段还给川普打高尔夫呢，他想不到他在东京就在日本就被杀，日本那么安全的国家他竟然被杀死。他就是拜这种假的，这种假基督假的教，叫这个统一教啊。所以明明知道是假的，但是人竟然相信，这就是魔鬼撒旦人和人在心里作业所行出来的。所以基督徒真的要小心小心，这天好像我们很容易啊，对，但是有不容易的，就是我们好了，我不知道你们那里有问题，可能我们这些东西要怎么来学会和这个保罗不是拿这些东西作为一个这个让人啊，我靠着神迹奇事你们都来信耶稣啊，不是的。保罗是从这一段里看到怎么来回应，让福音能够走起来啊。保罗这里有他的宣教策略，你看到保罗是在不同的环境里，他用不同的文化入手。他前一段接触的都是犹太人的会堂，他给犹太人的时候，他直接运用圣经就来讲道。但是这一次，他遇到的是这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农耕社会的农民，吕高尼人。你看，他们也不会说希腊文，只能讲本地话嘛。然后他就来给他们讲。然后到了后面，我们知道到了希腊雅典。哇，那个地方都是哲学家，都是不得了的人。到了哥林多，他就用这个希腊的哲学说，基督徒也不容易的，所以要活到老学到老，你一定要学习的。你啊，我不知道，我知道耶稣就行了。不， 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到，我们要不断的学习，要多明白一些东西。我们来看虚妄。虚妄这个词其实最早出现在这叫 Havil， 这个发音在希腊这个希伯来文叫 Havil。 虚妄这个词呢，是出现在生命记的第32章，就是最开始就讲偶像崇拜就是虚妄。因为人常那个时代，摩西的时代里人就是耶稣亚时代人就崇拜偶像。到后来在圣经里提到虚妄就是什么啊，到了先知书里就知道虚妄就是用你用金银，你用权势，你用假神。特别在这个以赛亚书诗篇里讲到有木头啊，你挖个木头，你挖完了，你做完了，雕出来了，耳朵有眼睛，有什么都有，挖完了以后剩一还干什么呀，剩一段你就把它放火，你就烤饼吃了，然后你就拜那个假木头，你说啊，这是我的神啊，这是我的神。圣经里有讽刺那些雕刻偶像的人，或者用金银。但是最厉害的到后来偶像就是什么，就是宗教。现在发展最厉害的，我的堂弟在大学里教书，也开一个诊所，就是那个心理治疗诊所。他说哥你知道吗，现在最厉害的最好用的方法就是用宗教治疗法来进行心理咨询和关顾。说心理关顾就变成了一种宗教情怀，他知道你没办法。所以现在中国搞什么特别多呀，养生会，什么练瑜伽的，打坐的，到黄山的，到什么各种山的，峨眉山的，到各种山去修炼的特别多，对吗？你交个3000，养生会馆特别多，你交个3万4万，我带你去哪里修炼，就是这样。然后变成一种宗教，以为这样可以找到我自己什么心理的平安，这才是最可怕的。好，我们看人怎么是为什么虚妄啊？保罗说你们离弃虚妄，归向创造那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真神。其实因为人是善变的，因为前一分钟他们要把保罗和巴拿巴捧成神，下一分钟保罗怎么了，就要死掉了，就要拿石头把他砸死了。我们现在你看前一段时间支持什么的人，现在有美国选举为什么要造势啊，造势最重要是什么呀，把那些摇摆州的人什么呀抓过来，这死党们我们再不 care 你的，你死党你愿意什么，你天天说川普就是伟大什么，我们就是川普的人，那 OK， 他不关心你的，你不是那个这个死党的人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些人拼命的去到各摇摆州里就去拉选票。我们在大陆也知道，对吧，我们这一代的人还有比我更老的人知道，有些人是革命领袖啊，万岁万岁，林副主席万岁，然后过两天就遗臭万年了，就很快啊，从万岁就可以变成，甚至从万岁到万岁，你就是这样，人就是这样的来善变啊。然后再一个是利用机会造成一个自己的文化传统。我最近在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这里当然是用宙斯的庙的祭司，就牵着牛带来花圈，好像来给保罗恭维保罗，保罗你太厉害了，我们来给你带上花环来了。你知道这个希腊的奥林匹克原来得了冠军的人都带一个什么啊，就在脖子上给你带一个花环嘛，就代表你是人，就是用这样来高抬啊。基督徒会不会走到这个迷惑里啊？会的，我们有时候会高抬我们自己的牧者，高抬我们自己的领袖，甚至高抬我们自己的宗派，甚至高抬我们自己，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另外一个更可怕就是任凭，如果你高抬自己你不悔改，你就任凭，上帝就说任凭你做，你做吧，你做到神让你，就是中国有句话叫不撞南墙不回头，可能到了你最最那个时候你才回头。有些人这里说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现在这个种族主义多厉害啊！我就想就是读这段经文我就想到我们自己，我说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这个，其实我们真的明白我们做中国人我们是什么吗？请问中华这个词是谁说的，知道的请举手，你也不用举手，没事，你想想中华 中华民族，对吗？我们叫中华民族。我们过去中华，你看那个古书，我们叫九州、赤县、神州，我们很少。中华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统一命名的。好，我现在统一中国了，灭六国了，老子独尊一说，我就告诉你，现在我起中华。中华这个字其实很大气的，但是我们真的明白我们到底我们的文化是什么吗？我们最近天天骂我们，对吗？说我们是崇洋媚外，跑到国外，对吗？但是多少人虚妄啊！中国现在有三种人，我觉得说的，他们说的当然是网上说的，我觉得也很有道理。有一种人是天天骂美国，把美国骂得像屎坑一样，就是臭得不得了。然后他把他的老婆、把他的孩子、把他的家产全部都转移到哪里去啊？都转移到美国去。他自己都知道是什么回事，但是他说骂美国是什么呀？是工作，老婆孩子转移到美国是生活，我住在美国也是为了生活，但是我骂美国是为了我的工作。这他自己的良心，他有他是什么样的良心，他自己没有。还有一种人从来没有去过俄罗斯，也连一本俄罗斯的著作都不知道，连柴可夫斯基是谁都不知道，连托尔斯泰是谁都不知道，连没有看过任何一个俄国文学的东西，他就什么天天挺俄国啊，俄国人好啊，打得好，打得好。你在讲什么呀？还有一种人不能讲了，讲了可能我们就要在这里被封号了。就是这就是这个时代的虚妄，真的虚妄，虚妄到一定什么程度啊？就任凭在圣经里被把罪的固执就描成任凭，任凭到一定程度就是什么，变成了什么应着景象。应着景象是谁的？对谁的描写啊？是对以色列人的描写，顽梗。这就是一个很厉害的。然后你再也听不进去任何的东西，把自己的耳朵堵死了。门徒不是这样的，门徒需要常常预备我们自己，我们要看到上帝怎么带领我们。其实在这里面保罗经历了很多的患难，但是你往后看的时候，再往后在整个圣经读起来的话，在这里面隐含着神伟大的保守，神伟大的工作。保罗在这里竟然接触到他日后两个重要的同工，一个是提摩太。提摩太是哪里人呢？是路斯德人。保罗在这里被打得要死，他得到了提摩太。还有一个是什么？特比该犹。该犹也是保罗同工，该犹也是老约翰的同工。老约翰在约翰三书里写信的时候亲自也提到，该犹可能后面也去了以弗所，也去到亚细亚。圣经记载啊，他可能也在以弗所教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领袖。当然他后来也和提摩太在那里服侍。你看我们把整个圣经放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非常之奇妙。所以保罗这里可以看到，保罗在生死关头不是没有人与他同在，之前可能就几个门徒跟他同在，可能中间就有提摩太，这里没有提，留着伏笔，但是鼓励了保罗，保罗就起来。这一段经文第一个词也是一个摊子起来，这里最后是保罗的起来。你看那个原文的时候非常的惊讶，那个两个起来在那里很显眼的，我们能不能起来啊？所以我们来反思一下我们今天所学的功课啊，我可能我们就很快。神迹绝对不是得救的保障，也不是得救的彰显。不管你怎么会行神迹，邪灵也能行神迹的，我告诉你。神迹只是我们得救的一个认识神的一个途径。人得救只有保罗在这里所反思的，只有因信称义这一个途径。圣经里说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没有别的途径，只有信耶稣才能得这个永恒的生命。不是中国人算命的心态啊，灵不灵啊，显个灵啊，你显一下呀，灵不灵啊我就信，你灵我就信，你医治了我就信，你不医治我就不信，不是这样的。今天很多的教会追求神迹，追求方言，走错了方向。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追求神迹，我们需要的是熟读圣经。 为什么今天在北美教会里或者在很多的教会里没有多少神迹啊？为什么在使徒行传里或在这个福音书里记载那么多的神迹啊？因为那个时候圣经还没有完全的被成书出来。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有圣经啊，你有了神的话，你就知道怎么样来依靠神，好好读圣经，再是一个基督徒生命成长的正道。这也不是我们说的，从耶稣的比喻也是，拉撒路和那个财主的比喻也是，他说你行一个神迹吧，叫拉撒路复活再复活，对我兄弟说话不更好吗？马上我们这村里人都信主了。不是，对吗？摩西这个亚伯拉罕对那个财主说，他有摩西的话，有摩西的话就够了，他不听摩西的话的话，再有一百个复活，再有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啊。第二个，我们要小心魔鬼的诱惑，就是高抬昏晓视听，把人抬得高高的，你是宙斯，你是希尔米，你是那个，你是那个。真正的敬拜是什么？是心灵和诚实。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现在很多的这个著作，前一段也是，台湾也是，香港也是，很多的人，你看我们这个书架上，我也翻了翻，我很多都是写什么呀？末世论，啊，也刚才讲的，什么主什么时候要再来？主一定会再来的，但是我们不知道。不代表有些人为什么要研究这个东西啊？有些人研究这个东西就是为了老师和学生的心态。做过学生的我们都知道，我看男孩子我们都特别调皮。闹来闹去，老师一来怎么了？然后全体做公这个做立正，对吗？啊，很乖啊！老师一看我进门很乖，哇，很听话呀，好学生啊，给个 A， 给个 A 加。你以为上帝是这样的人吗？你以为上帝是这样的神吗？你以为你今天上帝一来，哦，我正在读圣经，哇，这个人很属灵，张牧师很属灵啊，正在读圣经，正讲道呢，好，给个 A。然后那个人怎么了？那个人正在吃饭呢，这个人很不属灵，给他个 C， 给个 D， 是这样吗？神是这样的神吗？神能这样被人糊弄吗？人要这样想，人是瞎了眼，对吗？我们每天的一举一动，心里所思的每一个思念，每一个想法，神难道不知道吗？我们想的那些邪恶的东西，不好的东西，神难道不知道吗？我们爱人爱神所做出来的，神不知道吗？神都知道，连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了，神都知道。所以人不要自欺，这个很重要的。魔鬼撒旦常常让我们自欺，让我们自己，哇，我们很多人吹捧我们，我们很高，我们就要，我们教会人很多，我们就很高兴。问我们自己，到底和神有没有一个真实的关系？所以不要高抬自己，人要看得合乎中道，也不要互相吹捧。上个礼拜我们黄牧师讲到，我们讲这个铁萨罗尼迦前书，我们是互相建立彼此劝解的。再一个，你要抓住机会传福音。保罗最后描写，保罗就站起来进了这个城，怎么了？干什么呀？难道保罗进了再进路斯德就进了路斯德而已吗？后面没有话，他肯定是再去讲福音呢。保罗就是别人尊他为神的时候，他撕裂衣服也是为了传福音呢，他就抓住机会赶紧来传福音呢。所以要抓住机会，你有机会你就来传福音，合宜的机会。第二，再一个就是文化地域的挑战永远避免不了，没办法，神要我们有这个大使命，我们就去。我们去很多地方是我们不知道的，即便今天我们去到我们埃明顿以外的地方，可能你都不知道。也许你明天去到一个地方，你遇到某一个人你都不知道，但是神就不断地挑战我们，让我们给我们一个善于观察的眼睛。保罗对瘸腿之人的这个观察，他看他，他定睛看他，有这个痊愈的可能，就来说你起来。所以上个礼拜也是我们在，大家还记得吗？那个也有一句话，我们不要消灭什么呀？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再一个，我们反思我们教会，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职责，就是要避开异端来纠正错误。什么是异端？异端就是把人的东西超越过圣经的教导。我们有很多的传统，你看这些吕高尼人马上就耸动保罗，耸动犹太人，就耸动这些人，就把保罗打死。人前面一段还尊他为神，后面打死他。人看重的是自己的文化， 你不尊重我的文化，我就收拾你，不是这样的。所以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又想，我作为中国人，我的文化核心是什么？你不用回答，你自己想。我想的时候，我就迷糊了。人家怎么说看我，就是因为我是这张脸，我是中国人吗？好像不应该是吧。好，我们要跨越文化，要跨越地域，要跨越时空，要把福音去讲给人，要么看到人的虚妄，人需要什么。保罗我觉得在他传福音的过程中，他越来越明白，所以罗马书是很厚后面写的，他说人的虚妄就是什么呀，人的虚妄本来有神，人不把神当神来拜，但是人自己编造一堆的神，说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你所造的植物，我们常常去看大自然，今天有很多人去到山里啊，也有，但是叫人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但是人虽然知道有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这就是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一味愚拙，这就是虚妄。我们以为我们很懂，其实我们什么都不知。好，所以但愿我们借着今天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反思，我们不是在寻找我自己的一个信仰，或者寻找一个宗教啊，我来到教会里，我寻找一下安慰，我得一下安慰，得一下心理治疗。不，今天你来这里，我希望你认识到这位爱你的真神，他爱你，所以今天你来听到这个，来到教会来敬拜他，他爱你，所以你不知道自己，你想要问问你，你今天为什么要来？你为什么要来到教会里？你为什么来到卡城这个爱城华人宣道会？为什么要来到这里？所以，愿我们真的基督徒要接着圣经的真理来整合我们心理成熟，还在认识的路上的人，你们也知道，这里有一位真神，我们是他的，我们可以见证他，我们经历的我们知道，他不亏待我们的，无论在高山在低谷。所以我们有一首回应诗歌，就是我们的神，我们再唱一遍好吗？
生活。
我们一起领受从天父来的祝福。愿神，但愿赐平安的神赐恩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的脸光照你，赐福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阿门。请坐。好，我们刚才已经打出来了，我们欢迎新朋友沈阳。欢迎，好，欢迎啊。还有其他的新朋友吗？我们有一摞的吗？好，我们一起来诵读我们宣道会的意向祷文。上帝啊，我们全心全意渴慕你，来吧，改变我们，视我们以基督为中心，靠圣灵得全能，有宣教做主导，在各处建立门徒。好，我们今天我们继续有我们的这个主日学校，在139，我们手里也有我们的这个会文，你也看到我们求大家这个主来感动大家来支持教会。来带领我们一起来做从事教会的事工。8月25号有我们敬拜团队的培训，请这个参与侍奉的弟兄姐妹来预留时间啊。好，我们也恩爱夫妻。